Sound on.
回到艾米爱公威 Maggie，
嗨，哎，今天的主题根本是二十多岁的我，是恋爱脑啊！
我们今天要切换自己的身份年龄，
对，因为我要把我自己下降十岁，
我大概下降两岁啦。
哎、欸、，OK， 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暧昧感情的停损点
啊、哦！我觉得感情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不是就是那个暧昧若有似无的感觉？
我后来才发现有些人不喜欢呢、欸，我自己是蛮享受的、
哦，因为是觉得会让你心很揪，是吗？
对，因为不同阶段年龄的人，他们对于感情的判断需求都不太一样，因为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他已经今天他是想要找一个可以走下去一辈子的伴侣、嗯、他就不想要花很多的精力跟时间来玩暧昧这一段、okay. 但是如果年轻人的话他可能时间也多啊，
或
是也不是说年轻人，就是还没有想要找一段稳定关系的人，他就会觉得其实暧昧也 OK 啊、嗯、反正我们也还没确定关系，所以大家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时间这样子。
今天这一集就是让我回想我青春的时光，非常的精彩周旋在
可是你是一个很能够享受暧昧的人吗？
我是耶、欸、我觉得我经历过那个我自己是渣女，我自己现在可以回头来承认那一段时间我就是个渣女的时段。那一段时间大概我觉得二几岁哦，就是工作也是刚起色嘛，然后你当然会有花很大量的时间谈论感情然后暧昧这件事情。我最高记录应该有跟四个男的在暧昧耶。
那暧昧的阶段定义在
我觉得可以叫牵牵小手啊，然后可以一起去喝一杯啊，然后喝完一杯以后想再干嘛，
想继续有下一阶段也是 OK，
我们再看，对，就是看当时的状况这样子、嗯、有没有需要验车啊，那个就是看当时状况看当时状况、
看当时的氛围，
对。但是就是最高那时候我觉得我
那时候是几岁？
二十多，二十五六
哦，五六，就刚毕业工作一阵子，
对。所以我觉得我二十多岁年纪轻的时候体力好，所以我一个晚上可能会安排个两三场的约会。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我现在就是回家只想要赶快就是吃饱饭以后睡觉，
洗洗睡。
对，然后运动哦，好，运动完要睡觉了，就是这样，很忙。
那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很多听众应该也是苦于暧昧期，是因为他一直找不到想要确定的关系。嗯，你觉得我们可以有没有什么征兆或几个让大家可以观察的点，是这个人就真的不要再等待了
哦？因为我说我以前是那个属于比较渣这一派的嘛，然后我觉得我后来都没有跟以上我刚刚讲到那些对象往下走为正式关系。嗯，
原因是什么？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是我自己还不确定我自己要什么。嗯，我感觉是在每个人身上去找一部分我想要，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人的幽默风趣啦，我喜欢这个人的外表，然后我喜欢这一个人的家世背景。对，对我来讲我都没有办法有一个满足的点，就是纯粹来自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我对我自己也不了解，然后我对我自己也不是那么肯定。嗯，所以我只能一直周旋在这些不同的条件身上。
那这样子要怎么样，就是以你现在是这样子的角色对不对？
哦，反推。
那什么样子的人他遇到你、啊、然后你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因为大家一定是想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我跟他暧昧这么久，但他就一直不跟我确认关系、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他就是决定要选择跟我在一起？
我反而劝大家这种的话你就赶快先离开他是最为上策的。嗯，因为你表示说这个人其实他在这段关系当中他会想要有这样子无限延伸的暧昧期，某个程度就是他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你，
而且他这个现在阶段他是不想要定下来了。
对，
那如果你是想要定下来的人，其实你们两个人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你们俩就错频了。
对，那个频率就会就是错开的、啊、他就是没有同频、
欸、可是有一些更渣的是他根本也不会告诉你说我同时有我们现在是在你知道开放关系、嗯、就是他们可能会假装跟只对你专一、
哦、
但是他不想要确定关系，然后变成你是工具人。
Oh my god， 我觉得我那一阵子没有把他们当成工具人的原因就是我都很公开跟他们讲说我还没有确定我要谈恋爱。嗯嗯嗯，所以我们现在是交朋友哦，你要确定我们现在在交朋友哦。
其实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是公平的，是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在什么这样阶段，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个游戏的话、嗯、你再加入我们的游戏。嗯，鱿鱼游戏吗？
你再加入我们游戏。应该这么说啦，大家很享受暧昧的这段期间，你要先 问自己，你很享受这个暧昧带来的感觉是什么？是你觉得哦，下班以后有一个人陪你说说话、聊聊天，打发时间也很好呢？还是你只是想要抓一个浮木的感觉？哦，那我就赶快要谈恋爱，谈完恋爱我要结婚生子。你已经脑中有这个目标在了吗？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你要先问自己，确定一下，哎，这段暧昧期对你来讲的感受是什么？
那你自己是一个会结束暧昧期的人吗？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你会是提前提问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那个人吗？
我有过，我当时好勇敢的，我有过，但是对方拒绝。
啊，所以你那时候有知道他会拒绝你吗？
我那时候觉得其实有，其实回头这样看，
那你这样是真的勇敢欸。
对，
因为你知道他会拒绝你，但你还是提了。嗯，
其实我觉得回头来看，当时都觉得就是哭得很撕心裂肺啊，说什么，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后来回头来看，
到底为什么不行？
对，到底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是暧昧？为什么不行？
没错，你现在，我现在回头看那个时间轴，就觉得欸，对方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真的都没有。嗯，我即便是飞到那个地方去他的国家，然后去生活一段时间，但是他也跟我说他没有 ready。
他有跟你说？
对，
哦 ，OK， 那就只是你选择把耳朵关起来。
没错，我选择把耳朵关起来，而且我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像受害者的角色，就觉得我都飞过来这边了，但心想，你自己飞过来对吧？你自己搭飞机来的，但。他的确那个生命状态他也不适合谈恋爱，比如说他的公司也是刚起步的状态啦，然后他也在另外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打拼，如果换作是我今天来看都不会想要有一段关系的、啊嗯、因为那表示你要多花一份心力去照顾另外一个人。
嗯，但是因为你那时候非常渴望跟他在一起，所以你还是
对，因为我二十多岁
提问了，
对，我二十多岁真的是恋爱脑欸，就是爱在哪里我就去哪里。
但我也是欸，我其实也是一个在感情中年轻的时候会一直把爱情放在优先的人、哦、但是我也是蛮想享受暧昧的，因为我觉得暧昧其实真的蛮开心的、嗯、然后因为暧昧就是前提是他有非常大量的新鲜感。嗯嗯，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新鲜，因为他是暧昧期，所以你他这个人你有聊不完的话题，然后因为你们都来自不同的生活圈、嗯、你们会在刚开始认识彼此的时候觉得太有趣了、嗯、然后哦，原来你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你开始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变得很丰富、嗯、所以暧昧期我自己觉得暧昧期有趣的是这个点、嗯、但是暧昧期真的太长我也好像不行，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我会觉得你啊，
你会觉得
表示我觉得我已经了解你这个人了 那然后呢，如果我们对彼此都没有关系的话，那就不用再继续了。
那什么时间叫长？超过多久叫长？
我觉得暧昧期超过一个月就算长哦，一个月都完全没有确认关系的话我就算长。
那是每天都要很频繁早安晚安这种？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哦，那你、哦、
早安晚安的暧昧是有点已经开始到情侣的阶段了吧？
诶，是吗？还是、
欸、我们要来界定一下暧昧期到底是怎样。
好，
对啦，早安晚安是有啦，但是如果要很常出去吃饭啊、嗯、或者是已经变成是住在对方家里面，我觉得那就不叫暧昧期、
哦、对对，那住在对方那已经不是暧昧期，
长期住啦、嗯、我觉得那就不是，
但是很频繁见到这个人一个礼拜一次两次，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前期很密集的状态了。
对，所以大概我觉得一到三个月如果还在这个暧昧期然后没有下一个阶段的话，我就觉得那就离开啊。
你会是主动离开的那一个人？
我都是主动离开的那一个。
哇，你很帅耶。
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其实差不多了。哦，对，差不多去找别的新鲜事。没有啦，因为我会觉得表示我们没有进一步下去的可能啊、
那个化学反应没有出来。
对，然后我自己也会很明白、嗯、可能再下去也没有更多其他需要在一起的理由了，那其实就可以分开。
其实也是，因为我一直很鼓励年轻的朋友，二十多岁的朋友，三十多岁其实也是，我觉得大家多谈恋爱其实是很好的。
嗯，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data 量备足。
对对对，
你才有办法
AI 都会自动学习的，对不对？
没错，你要持续的把你的 data 量备足以后，你之后的判断才会比较正确。
没错，这是我要讲的，
资料库才够多，
资料库多以后对你绝对是好处，你会辨别出来到底什么样的伴侣是你很渴求留在身边，然后什么样的伴侣相处这一两个月发现哎，其实好像就是差了那么一点，那差了那么一点千万就不要将就自己就留下来。
嗯，真的是，所以其实暧昧期到一个阶段我觉得没有的话就直接拜拜耶。哦，
那你有遇过那种恐怖的那种，就是暧昧以后然后你离开但他却对你开始 性格转换、
欸、我觉得都没有耶、欸、
那你很 lucky。
我觉得前提是因为我很明确的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在玩弄你
哦、
对、
okay、
所以他也不觉得谁负了谁。再来是我觉得其实我真的很感谢这些人都很成熟、
嗯、
然后我们处理感情的方式也很成熟、嗯、因为好像我可能自动也会筛选吧，如果他是在暧昧期就对我特别认真到投入到，有些人可能在暧昧期都还会带对方去看房子啊，然后已经要变成成家立业那种的我就觉得不行，你不可以让你的暧昧的对象误会这么深、哦、
设界线好像很重要
对,
不 对, 对，
因为我觉得暧昧就是暧昧，你不可以给对方一个超级梦幻晨跑可是却不要他进来住
哦。对，你讲到这个，我有一次界限没有设好，
是不是走火？
走火，擦枪走火啊！那个，而且我好，我还
现在结巴，
我刚嘴，
是不是觉得
害怕？我刚嘴抖，是因为我
先跟他说对不起，
很抱歉，这位台湾，他是台湾人，
他有可能他知道是谁。
然后我在跑团认识这个男的，
跑团是什么意思？
跑步的团
哦，跑步团、嗯，
因为我那时候每个礼拜都会参加一个跑团。天哪，这样讲起来条件好像很明
显，好像知道是谁哦，那位陈先生，
忘记他姓什么，但是我记得我们。前两次约会去跑象山，
嗯，
晚上我那时候约会就是真是体育员的约会，晚上就是跑象山来回两趟，然后边跑他可能想要就是增加那个气氛，让那个气氛有点暧昧，说他说你知道吗，其实象山晚上很阴哦他就想要讲一些鬼故事让我觉得很害 怕靠近他这样子，然后殊不知我就说那很阴哦，那我们赶快跑一跑就下去吧，然后我们就真的跑一跑下去，就吃宵夜，去吃宵夜，去喝鸡汤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聊天那个 vibe 不太对。第一个晚上还讲鬼故事，你他妈就是白目，我不喜欢白目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不行不行，这种而且跟我宗教信仰有点冲突。
你说信鬼神之类的，
信鬼神，我很敬畏天地的，就是你晚上不要讲鬼故事，
不能开玩笑，
不能开玩笑。然后第二个会觉得他很无聊，就是他只讲完鬼故事以后就没别的可以讲了。
哦，
所以我跟他跑就是跑步跑两次以后，觉得啊，还是算了算了，我觉得这个
人
好像没有办法。结果我记得我就跟他讲说，那个不好意思哦，我觉得我们好像只适合当朋友就好，或是我们一起参加团体的练跑就好，我觉得单独的就不要这样。结果他就噼里啪啦开始骂我一堆事情，就说做人可以这样子不讲信用的吗？这就是你开公司的信用吗？然后我就想。
你答应他什么了？
我根本没答应他什么。
你答应他送他一个 Nike 的跑鞋，是不是？没给人家。
他是不是误他？我觉得他可能误会了，就是还是我当下表现的很热情，还是怎么样？
可是他竟然用信用这个字来、
就是、对。可能还是我跟他约定要去什么地方跑步，但是因为我跟他说我有点忘了细节，但是因为我刚突然想到这个人，他那时候就是攻击我这一点，这是我的地雷，就是我跟你谈不了恋爱，但不代表我们当不了朋友啊。
没错没错、
你还攻击我的工作，就是什么
意思，他整个把所有其他事情扯进来，
对，就是那个情绪、
他完全的就是暴露自己的缺陷、不够大气的人也是你的底线，
没错。然后我发现情绪爆炸也是我的地雷啊，所以就是完全让我避掉了一段就是有可能会延伸出来很糟糕的关系的一个人。
嗯，
我觉得光从前面这个暧昧啊，然后他的反应就可以大概端倪出一二。
而且其实在暧昧期我自己觉得大家如果抓得太紧的话，越容易让这条鱼跑走
哦，比如说追着他。
对，因为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那到底我要怎么样让这个暧昧的人爱上我，我就第一个答案就真的是告诉他先顾好你自己，
对，
不要把重心都放在对方身上，因为他也不是把重心放在你身上。
但二十几岁人听不去这些话的啊，
因为毕竟恋爱冲人脑嘛，
对，
所以这位行为上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很想要关心这个人。可是说实在，在暧昧的阶段里面，这就是一个赌局，谁把这个金额梭哈压得太大，谁注定输家
啊！这是一个过来人的心情
分享。对，你一开始真的不要把自己有放过太多的投入。当然，后来衍生的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在每段感情中把自己放得这么渺小，你就是应该在任何时刻把自己放在第一的顺位。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在暧昧期中很常会切断关系的人，我自己在想说，那什么样子的暧昧的对象会让我觉得我不想要持续跟他在一起呢？真的就是他太把我当做是人生的唯一的
生活唯一重心。
对对对，那这个唯一的中心不是表示说我不爱你或者我爱到处玩而是他对他自己有没有很多的想法跟核心的价值。如果你今天整个人24小时都 只希望对方过得好不好啊，关心他嘘寒问暖啊，甚至已经照顾到把他当作是儿子一样照顾的话，这样的人没有魅力的。他在暧昧期的时候他就只会把你当作是一个 Uber Eats
哦，对、他会觉得就是反正我有需求你能满足我，那我就只会把你定义在就是你是满足我需求而已、而不是来一起扩张一起成长的感觉。
对，因为 我后来发现啊，其实工具人他们有一部分都是自己造成的，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给人家用，但其实你为什么要免费给人家用？
对呀、如果你一天到晚帮他送餐，你至少收25块吧？
对啊，
代送费。
对啊，不然你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加入我的会员啊？
对，现在我觉得大家现在谈恋爱要智慧一点，因为我们2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服务，什么送便当啊、服务啊、拉拉幕府这种。现在就让这件事情就让专业的人去做，你就需要扮演好跟他培养三观的那个人，去观察他品格的人，而不需要真的帮他送三餐。
这我突然想到我跟主男在暧昧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很想要听这个？我自己才突然想到啊，好像是可以讲个这个小案例，就是我们尽管是在暧昧的期间、但是我们是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然后而且也会很有默契的在一个时间里面来就是关心对方，比如说今天过得还好吗，或是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呢，而且通常都会自己主动述说的，而不是追问对方，对方才回答。所以那表示我们都是很独立的两个人。那个时候确实因为他是有这种带有神秘又不是一直缠着我，所以他在也没有众多的也没有在众多竞争者啦，就是我特别关注这个人，我特别看到这个人，而且我想要了解他。所以在暧昧期的时候，大家真的不要把自己的身家全部梭哈，因为你如果在暧昧期梭哈的话，那后面你就没戏唱了。
对对对，尤其现在社群媒体这么发达，对，社群大家其实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你一整天都在干嘛了。
对
对，
你这样讲没错，因为他是个不发现动的人，他很少用社群，
对，
所以我就把他所有社群就看烂了。然后这人到底在干嘛啊？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个性的人。但是他又不是找不到，他是会用跟你聊天，他会真人来让你了解他，而不是透过社群你会了解他。
OK，
对，
okay.
这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好，所以暧昧期是这个时候，其实接下来的阶段是当你已经开始谈感情了，那很多人他会在感情中因为种种的因素而没有办法意识到这段感情已经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是他意识到而离不开。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好好说
你要怎么样
停损点这件事情，
对，你要怎么样好好的离开这段感情。这个好好不一定是形式上的，而是你的心境上要怎么样好好的把这段感情放在潘多拉盒子里。
我自己先分享我的经验，是我那时候要终止，我应该讲我人生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主动提分手的感情，是我交往5年的感情。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没有办法继续往前，是因为我们在讨论结婚的那个时间点，两个人的好像我觉得那个三观没有很正确，
就对于婚姻的
婚姻的共识感，对。然后对方也是变成一个他刚从退伍他进入工作职场，可是我已经在职场里面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个生活的交集感也不太对的时候，我当时是主动先提出来我需要先冷静。我讲冷静原因是因为我跟他很主动很诚实的说，我觉得好像在感情里面我停滞学习了。因为我过往我觉得我10几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就是我可以一个人去美国打工啊，然后我可以一个人去做非常多的打工工作去增加自己的视野。可是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他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他希望我不要交那么多朋友。
不要去，他限制你的本来的喜好跟你的人生人生的发展。
没错，就是他希望我要出国我要出去玩的时候都要跟着他一起，不是单独出去的。所以久而久之我本来以为我可以习惯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吧，那我就陪在他身边当个小女人这样。可是后来发现不对耶，这好像
不对，这谁啊？
对，你真的会有一天照着镜子觉得这是谁啊。然后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就是我投入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占据很大精力跟时间，就是龙舟。然后我记得他那时候非常痛恨龙舟，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是要去练习嘛，
他觉得龙舟抢走他的女友。
对，然后我又累到就是我回家以后6日都在家睡觉休息，我也没有出去跟他约会。然后就这样过2-3个月之后，我就主动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好像不适合结婚之外也不适合继续交往了。然后我就主动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分手。我还跟他说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对，可是那个当下你会突然觉得交往5年了不是应该要往结婚这条路迈进吗？
大部分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因为毕竟我们彼此都花了5年的时间在对方身上。
但现在回头来看那时候才25岁，我超级年轻的 好李家在我们没有那时候结婚，
我觉得停损点也是一个很难去抓的事情。
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付出的时间很长，然后你这时候就啊，那边就一不做二不休，那就应该要结婚。我觉得大家，你现在听众可能是二十几岁，但是像我现在35岁，我回头去看以前的时间轴，我都会发现我好险当时没有去做，已经投入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不得不去做这种选择。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我爸妈、我阿嬷都很生气，都觉得啊，你都跟这个人交往那么久了，为什么不结婚？嗯，我那时候还有背负一个就是家里面的人的责备跟期待，就是觉得啊，我难道交往这么久就一定要结婚吗？嗯，对，所以我反而后面这段时间去探索自己啊，然后透过工作也好，或是不同的旅游的方式也好，去探索自己，我都非常庆幸我自己没有因为一点的将就而投入到那一段婚姻当中。
嗯，应该确实蛮多人是因为在一起很久以后，就觉得那我的下一步一定是结婚。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这一段，然后我就后来觉得说，其实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觉得一定要进入婚姻才代表你的感情得到一个完整的定义。但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迷思，然后很，当然还有很多背后的因素交叠在一起，不管是我们的传统啊，传统价值观，或者是家人，或者是身边的同侪，他们告诉你，然后过去的我们的一些婚姻的习惯都是这样子。可是其实当你就跳脱出来，在定义爱情跟在感情的关系中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时间可以去定义的。不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5年6年我们就应该结婚，也不是说我们在一起5、6个月就不能结婚。而且再来是婚姻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个什么样子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入婚姻？那我难道很爱很爱这个人，不跟他结婚就代表我不爱了吗？那到底这个人跟我结婚就代表他会爱我一辈子吗？
哦，其实我不会。后来我发现有一些我们当中就是这段时间不适合而分手的前男友们，我觉得反而当朋友更适合。就是回过头来，我就当时有好好能说再见的，然后可能我们不是当下当朋友了，没有那么大爱，但是过了2、3年后，大家那个男女之间的感情淡掉，然后只变成朋友间的关心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好险有当时好好说再见，因为这些人可能变成我在工作上助力的一个人脉。然后二来是，其实留得一点什么信用在，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这个意思吗？
真的会让有点留给人家探听，我觉得是好事。好事欸，因为台湾，不要讲台湾，世界很小的，世界真的很小。然后有时候会听到，哎，那个某某某谁谁谁前男友，然后现在是什么人的合作伙伴，这种事情我是有听过一二，然后自己也发生在我身上也是有。我觉得当时有好好说再见，他某个程度也体现出来你这个人的人品跟成熟度。所以如果未来，就可能谁知道10年20年后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未来如果大家再次相见的时候，身份不一样，但起码都是留得好的印象在。
对，那到底要怎么样在一段关系中，我们已经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了，你要怎么样可以觉察出哪一些点你会觉得哦是要离开了？
我觉得第一个要有人开口，如果对方开不了口，你自己是可以先当开口，因为我自己是通常是先开口那个人。我会先邀请
对方。但你在开口之前，你是怎么样去发现这段感情是不是你要的？因为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自己的底线嘛。你的底线是什么？
我的底线是那个争吵，然后发现大家争吵都是很容易没有结果的争吵，吵到最后都只是情绪的啊。对，比如说可能
没有共识的争吵，
没有共识的争吵，而且是
没有，就是没有对未来有帮助的争吵，
对，然后都是情绪的发泄，这种我就会邀请对方一起来聊天，坐下来聊，一起来聊
天，听颂
钵吗？就是坐下来聊天，我觉得很诚实的聊天这件事情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发现好像很多情侣不管那个情侣是已婚的关系或者是伴侣，他是没有在聊天的。你有没有常在餐厅里面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吃饭的餐桌上两个人各滑各的手机？
有，
非常多。
然后顶多偶尔分享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有趣的东西给他看，
那算有。
然后笑完以后就又继续回到自己的手机。
那还算就有分享。我还有就是真的我看过太多太多，就是整家人爸妈小孩各一个 iPad 手机的，那都是很缺少沟通。
好可惜。 对，
对， 我觉得沟通它起码是一个开始，就是我们就像选择题一样嘛，沟通完以后继续在一起，或沟通完分手，但是总是要有那个沟通的开始，我们大家才有办法正视这个话题。
所以如果对方已经是关闭他的心门无法跟你沟通，对你来说就是你的底线。
对，我觉得是，我以我上一次那个分手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沟通没有一个共识，
就是再也没有办法沟通了。
对，所以我想要主动提出这件事情。我觉得沟通完以后它就会变成有解决办法，第一个要么就是在一起，继续在一起，那我们大家来想怎么样可以解决我们现况。第二个那就是解决不了， OK， 那我们就是分手。但这个要非常有意识的去练习跟察觉它。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我可以说很高比例的人是不敢正视自己的情绪问题。
而且我觉得 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我曾经有一段感情，就是在一起一段时间，也有用年来计算，但是平常相处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的是有一些小毛病。然后你也觉得好像这个是可以忍吧，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个如果以婚姻的角度来看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吧。但后来我就发现最后为什么还是分开了呢，是因为我已经要忍了。为什么我在一段关系中我需要忍？
OK，
那难道没有一个关系是我们彼此都可以有适当的调整？不止他调整我也调整，我觉得甚至的心态也有可能我当时不够成熟。所以如果这个感情关系中你已经感受到委屈跟忍了，然后也在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状态中，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底线。
OK，
然后再者是自由度。我不知道这种自由对于结婚关系或者是长期伴侣关系的人他们还重不重视。我发现我应该还是很重视的，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你进入婚姻以后你有很多事情都是会跟另外一半绑着。然后不只绑着他的家人，绑着他的个人，还有很多小孩子各种绑着。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一定程度的自由对我来说是很必要的。就是我没有想要是那种游牧民族我想去哪就去哪，而是我要很完全的心灵的自由。你不可以限制我的想法，你要尊重我的想法。其实说起来是一个非常难搞的女人，我懂，有很多男人受不了这种女人。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那是我的一个，也算是我的一个毛病吧，就是你不可以控制我想要的成长进步的方向。比如说你那时候在一起的男朋友，他限制了你的成长，
对，
他要你不要去做什么事情，他要你停留在原地好好的跟他一起生活。这对我来说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好像有一任的暧昧吧，那时候我可能还是在空服的阶段，但他曾经有要求我可不可以不要飞，或是不要有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陪着他这样子。
陪着他干嘛？
对，我是想说你已经会用筷子吃饭了，你也已经会知道自己怎么去上学回家了。其实他那时候提出那样要求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这不是我要的人生了。不管他这个人如何，而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因为我自己认为我很了解我自己的价值观，是我知道做什么事情对我好的，我也知道对什么事情是对大局好的。所以今天我的决定基本上是有一定的考量。但是如果你直接否定我，然后或者是要我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也没有任何的沟通的话，那就表示你不够尊重我。对，所以这就是我的底线，就最后一样就是拜拜。
我非常同意耶，你刚刚讲到这个自由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其他女孩怎么想，但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就是保有自己的思想这件事情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因为我们讲，
我觉得如果我生在古代，我应该是那种政治愤青，会带大家
不要说率
众去。
你现在生在台湾，你就是已经 lucky enough。因为想看，如果我们今天生长在中东的某一些宗教很保守的国家，或是印度好了，他甚至是连女孩子你出去抛头露面都没有办法。
对。
所以对我来讲，我们今天有幸可以生长在台湾啊，这个自由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如果对方，对，我们都已经生长在这么自由的国度了，但还遇到另外一半来限制你的思想，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谢谢再联络。
对，因为其实你很难想象在未来你们一起遇到更多的状况的时候，他也是不听你的意见，也不跟你沟通，就只要你照着他这样做的话，那你能够接受吗？如果你能够接受，那你就要持续接受很久很久哦。
对，
可能不只是只有一个要求，有可能更多更多。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他的缺点显现只是一个起头，可能他下面有一个更大的冰山，他会很扎扎实实的撞上你，你到真的撞上那冰山以后，你才发现自己会碎得体无完肤。但是你何不在一看到冰山头的时候就给自己的警觉，然后核对自己到底要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另外一半。
所以通常有那个感情问题来找我的朋友啊，我真的都是一律建议分手、欸、
你是这样子的吗？
我是啊，我几乎应该这么说，我从学生时代时期哦，就算我自己那时候自己也卡在情关当中，但是我自己对于面对我自己的情关也都是其实以分手为处理方式
哦。真的哦、
可能是我以前也真的很欠缺沟通能力技巧，但是我自己
下一个会更好的
想法，对，我永远相信下一个会更好真的，而且我都会很有信心的告诉自己，就觉得我总会找到比你更好的人。所以可能在身边的朋友来看的话，他们会觉得哎、欸，我是对感情非常有自信，所以他们都会来问我意见，我真的一律建议分手、欸、因为那些有些
你说你连听都不听，
我一开始都会听，听完以后我就说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分手我甚至有听到，我真的是我人生一个最好的朋友，我陪他前后听了3年同一个人分了，
光怪陆离，
光怪陆离各种啊。最后呢，他每一次又回去跟这个人又在交往，然后对，我后来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跟他讲过很狠的话，就是我说如果你回去再跟他交往，你回头以后千万不要再来找我，我实在没空听你的
讲。哇，你已经跟他下这种，
对，可是我非常好朋友，所以我愿意直接这样很劈头就告诉他
讲很真实的话。
但他的确后来他那次分手以后他也再没找我了，但那一次他就成长了、啊、他那一次就成长了哦，因为他终于听懂我当初跟他讲的那些话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有非常多的毛病，过去都是他眼睛闭上他不愿意看的。
他们是不是有个台语叫做眼睛狗丢喇叭
眼睛狗丢喇叭，对，装睡的人叫不醒，
没错。
其实我觉得20多岁装睡的人叫不醒那是蛮可爱的，20多岁
谢谢你用可爱来形容。
但如果你已经过了一定的岁数，一定人生经历，然后你发现一直重复的事情来了4、5次以后，你再醒不过来，那就是很可恶了，
那就是要去看病了
一直在跨疑心啊
但我刚刚 Maggie 有讲到说，通常感情的问题来问你，你都会一律说分手，
我一律建议分手。
对，但我自己觉得同意的是，因为他一定其中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不只是感情中的问题，我觉得各自可能都有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也会觉得下一个更好，下一个会更好，然后但是我自己后来发现我自己也有问题。所以在早期年轻的时候只是觉得别人有问题，所以我离开这个人很帅气分手，但我自己并没有成长。所以我持续的一直在坑里跳，等于是我没有把我整个人提升，我也没有离开那个圈子。所以我永远都是一直在伤心难过，然后找不到自己认为的好男人里面，就是你知道那叫什么鬼打墙。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下一个人会更好没错，可是你自己也要变得更好。你自己变得不好的话，哪来的下一个更好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问题放在别人身上，然后或者是来找我们诉苦心事的姐妹也永远一定会说对方的问题。我常常都会跳出来问她说，那你觉得这个关系或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哪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做得更好？
哦，你好温柔的问法哦。
因为其实一定人家什么一个铜板，我们今天好多俚语哦
反正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
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定这一定是有很多不同因素叠在一起才会爆发嘛。所以不可能只有对方有问题，你的哪一个决策或者哪一个眼神、哪一个语气或者曾经哪一个习惯让对方会这样子对待你，其实你也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在感情中你很痛苦你出不来，那当第一我们很希望你可以看清到底这段感情是不是值得你离开。那如果要离开的话，在离开之前也要好好的检视一下到底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有问题的感情中待了这么久。
你刚刚这样讲我提醒到我自己，就是其实那一段感情你看到对方，对方其实像一个镜子一样，他其实在照出你自己也缺乏的那一块。通常有点情绪匮乏的人，他会反映出来就是你自己其实也是个情绪匮乏的人。比如说你也是一个易怒啊，你也是一个不善于沟通。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会觉得我那时候的前男友不善于沟通，其实是我自己也不善于沟通，我才会觉得哦，那我们两个不适合。或者是对方其实是一个易怒的人，哦，那是因为我也很易怒，所以我们两个就会很容易勾起对方易怒的那一块。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现在好险已经慢慢的把自己整理出来，那些情绪怎么样看待情绪跟看待事情。所以如果可以让我再一次选择的话，我当初可以好好说分手的话，我就不会后面有延伸出来一小段drama，我觉得就可以避免掉。
就是在分手的时候你是用沟通的方式。
对，因为那时候是沟通未果以后，我后来开始逃避，我就没有好好的说分手。比如说对方就跑来我家门口哭啊，
你说他是有点像讨债公司，然后你直接逃避。
对，我真的是逃避，因为那时候好好说分手啊，我就觉得哎、欸、没有成，那我就用逃避的好，我就开始不接他电话啦，不回他讯息，然后他就跑来我家门口堵我， 对，我就会吓到，我就会尖叫，他就真的在我家门口蹲着哭、嗯、然后哭到我妈就说要不要邀他进来吃个水果喝个水，
要不要进来哭啊，
对，要不要进来不蹲在那边脚很麻之类的话，然后我就说不用理他啦，然后我就对他很好像没有
很
好，对、嗯、我觉得那时候就很可惜，这一段我没有好好处理好，
嗯嗯嗯，所以其实好好说再见啦、嗯、也是一个很难很难，但是也是一个艺术，我自己也没有很多处理很好的状态，因为我自己在早期的心态跟状态里，我都是觉得、嗯、其实不合就散，我何必纠结彼此，拜托我大气一点吧，大方一点吧我们祝福你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啊、所以我自己认为尤其是在一起很久的，比如说我自己觉得五年以上、哦、十年那种在一起真的很久的、嗯、真的要好好处理这段感情的结束、嗯、因为这个确实会影响到，我觉得影响到对方的心理健康都是有可能的，嗯嗯嗯，因为我想我听过很多人真的就是在一起十年但是他就突然消失、欸、
嘿，突然消失，
消失这一点我觉得
确诊吗
还是被抓走，外星人抓走，
还是被抓走，有可能耶、欸、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来自于，当然他这个行为表面上我们看来是不负责、嗯、但可是如果挖掘到这个人他的行为的内心，他可能是害怕的，恐惧的，他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嗯、所以其实说再见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觉得勇气他的支撑点来自于你是不是真的很珍惜这段缘分、嗯、但我觉得任何的情谊都应该要珍惜，尤其十年以上的这种，
对，我觉得好过大家要小心处理，很大的原因就是希望不要有那个恐怖情人的反应出来，
对， 对，就是好好在一起好好说再见，
对，万一他反应过大然后忍不住不是伤了你或伤他自己怎么办，对，因为现在我讲十年在一起可能大家都没讲，然后突然有一天你睡醒来就说你要分手，对方可能会太冲击啊，对，所以建议大家，
会有人这样吗？
很难说，他可能就是憋很久，憋憋憋憋到觉得，嗯，就是今天的良辰吉日，他就说
了，他看了日子了，是不是？
对、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说再见，他其实要有一点铺陈的，你不要一天醒来以后就是直接丢一个震撼弹、嗯。我觉得那个铺陈第一步开始就是先让对方跟你之间有一个沟通的对话开始，那从对话当中去表述你自己的想法。嗯，但是这时候我不建议大家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觉得那个对话效果不是很好。
对，因为你很多的情绪在挡在前面的。
对，你就是边哭，一来不漂亮，二来他就是不清楚你在讲什么。但是你都听了也会蛮生气。
你不要又生气了，
然后你一生气了，对方就说你不要再生气了，
然后你就觉得怎么那么讨厌，就是爱生气的人，
所以他就陷入一个死胡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条理式的沟通，最好可以，我觉得先写下来 memo 是很好的、欸，就是像会议大纲一样，
先
列点，先
演练一下，
对，先列个五点，然后可以有一些 SOP， 然后最后再做一个结案，就是我们要分手还是我们继续在一起，
对，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啦，我觉得都希望大家能够在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是真的非常的祝福啊，祝福大家都不要两败俱伤。
嗯，我前几天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读到鲤鱼的一段话，我想要延伸出来，就是他讲到敢爱敢恨这件事情，二十多岁的时候敢爱啊，这个是一个对于青春的投入，青春的绽放，但是敢恨，你敢恨一段青春，敢恨一段感情为你带来的伤痛，我觉得那是更需要勇气的，那这个勇气也许不是与生俱来，毕竟我们来到人生地球这一刻就是要好好学习各种技能的嘛，那我觉得勇气这个技能呢，就是透过这样的练习，透过这样的察觉来释放，好好的应用这个勇气，而不是去伤害对方或伤害自己是最好的。
没错，那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这样的勇气，那如果有另外一个方式去看这件事情，而是大家就是不要执着于眼前的这一刻，就是这一段感情的结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结束了，你还有更多的机会，而且当然不知道是好是坏，可是绝对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大家一样，不管是你是被结束的人还是主动去结束的人，都要有了这样的想法，因为这绝对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毕竟就是因为这段感情已经到了一个尽头了，所以你才想要离开嘛、所以真的不要再让自己走回头路了。
不知道现在但有没有人在听的时候正好正经历这个感觉了，
我觉得一定有。
但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然后
快刀斩乱麻也没有啦，好好沟通，
好
好
沟
通，
先列点下来，我觉得先列点可以帮助沟通是有效的，
对，
而且可以更清晰一点，
也要很明确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不要感情用事。
那制作人这边写的结论超好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就是好好的过日子，你一定会吸引到更适合你的人，
对，你会变得更好。好了，我们下次见咯，
春天就是来啦，
是，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